阿里腾讯为香港抗疫重金捐款，分析话私企已成咗提款机，中共政府启动新基建项目，多数筛选引关注，毫无隐私，中共四部门官宣有权查询个人股票、基金账户。汇丰银行关闭香港主流同多个分行，面书市值消失近五成，跌出全球十大公司排行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去年北京政府提出共同富裕以来，中企巨头阿里和腾讯多次提供数以百亿元计的捐款，用于支持北京的项目。这一次阿里公司与同系蚂蚁集团和腾讯集团再度宣布，企业为了响应抗疫情号召，对香港政府捐款数千万元，为防疫工作提供保障。根据港媒2月18号的报道，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向港府捐助2000万元防疫款项，帮助物资补给，而腾讯公司宣布捐赠5000万元，资助香港政府的防疫措施。在这个之前，腾讯和阿里等互联网企业都曾经成为北京政府的反垄断打击对象，遭受重金处罚。近年间，阿里创始人马云、腾讯创始人马化腾亦淡出了企业管理。有分析认为，北京的共同富裕号召容易实际是将私企巨头变成提款机。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香港的防疫政策是北京政府全权授意的，阿里和腾讯近期不断对政府事务提供大额捐款，总体反映了北京的共同富裕思路，就是将大型企业的钱用来做政府部门想要做的事情，实现财富转移。就共同富裕的定义问题，中共法改委1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共同富裕不是要搞福利，而是要加强基础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能力水平，只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才能够实现。何旭认为，这里面的人人首先就是指富的人，阿里公司这些巨头是首当其冲的对象。如果中共在政府或者社会事务上需要用钱，阿里腾讯这样的企业需要首先拿钱出来，否则就成为打击目标。在这个之前，北京已经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将互联网企业全面整治一片，很多企业在被打击之后已经不敢做出任何的忤逆举动，防止再度挨整。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宇明对希望之声说，阿里腾讯这样的集团和大五集团这样的民企还是不同的，这两家公司的背后有红色资本，也有来自中共党内不同派系的资本，因此也有这方面的影响因素，需要加入考量。在中共20大前，北京再度推动大型基建工程，命名为东数西算。2月18号，多家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法改委等部门的通知，宣布将在京津冀、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成都、重庆以及大湾区等8地投资建设，规划出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以实现大数据中心的重新布局。相关做法引发业界关注。根据中共法改委的讲法，这基建工程将会平衡东西部的大数据运算失衡的问题。东数西算主要希望在西部省份建立运算中心，解决东部土地成本增加、能源使用负荷过高的问题。法改委还说，一些西部地区有办法促进绿色能源的发展投资，通过算力枢纽和数据中心集群建设，会带动当地的投资。在今年，东数西算这个大工程火线上马，有分析认为，东数西算这个工程可能是北京模仿一带一路和南水北调创造出来的类似计划。评论人士何旭认为，北京政府推出东数西算，实际上和一带一路是差不多的用意，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基建投资过剩问题。北京仍然想用搞基建 促进中国国内的 GDP 发展。现在地产市场出现了巨大的债务危机，很多基建的耗材、工厂生产的产品无处使用，这些产品可能要在以后用在投资建设数据中心上。在2000年初，中共政府大力推动所谓南水北调工程，这个工程最先始于前党魁毛泽东的从南方调水到北方的讲法，但是经过几年的建设，耗资巨大的南水北调工程被证实是一个完全失败的工程，不仅造成了大量生态环境的损失，调水量亦完全无法达标，水质高度污染，导致中国多地干旱问题加剧。何旭认为东数西算可能亦要走模仿前几年中共搞出来的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的大工程。现在由于中共政府的国际形象下滑，东欧亦爆发俄乌危机，一带一路的发展已经出现瓶颈，东数西算可能是北京想出来的最新替代品，亦是在20大前搞出来的面子工程。中共政府向来喜欢搞大型的运动，最后结果都是一地鸡毛，花重金投资出来的东西大多数不能够用的。近日中共四部门发布新规，称审计机关可以向金融机构查询个人存款、股票、基金等账户的一切信息，引发业界关注。中国银行保险部发布公众号文章指出，中共审计署、央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根据最新修订的审计法，要求自今年1月1日起，审计部门经批准有权查询被审计单位在金融机构的账户，审计机关有证据证明如果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有权查询有关单位个人在金融机构和审计事项相关的存款。虽然声明显示将公款转入其他单位，个人在金融机构账户的被审计者将成为被审计机关调查的对象，但是对于普通个人的账户隐私问题能否得到保证，很多民众同样表示质疑。长期以来，中共政府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做法长期存在，在北京举办冬奥会期间，美国等多个政府建议冬奥参赛运动员携带一次性的手机，以免被北京政府监视。而加拿大的研究员还调查了北京政府发行的冬奥手机软件，发现里面包含一个监控软件资讯的敏感词库，其中包含涉及中共领导人、人权以及信仰团体等多类言论的数千个敏感词，显示出中共政府对于冬奥与会者言论十分关注。汇丰银行关闭了在香港的10多家分行，亦关闭了一处总部主楼的4个楼层。这家总部位于伦敦的银行在声明中表示，当局关闭大量业务的原因是要进行配合检疫，这是一项防疫措施，旨在保护客户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目前香港疫情的局面正在以严峻的态势发展，很多港人表示港府采取类似中国大陆的严苛防疫措施，为生活造成非常多的不便。南华早报报道指出，受防疫措施影响，香港的汇丰控股、渣打银行、中国银行等13家主要的银行已经在香港关闭276家分行以进行防疫，这个意味着近1/4的香港银行因为疫情暂停了运营。而在这个礼拜，花旗银行发布声明，宣布6名高管将离开香港，前往伦敦、新加坡和澳洲等地继续办公。行业认为这个是因为港府的清零防疫措施为工作环境造成太多的不便。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宇明对希望之声说，目前不少金融机构已经因为港府的防疫政策过头，下调了对香港2022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企业高管的撤离亦显示出他们对香港失去信心。如果外企认为香港不适合开展工作，这样业务和资金亦有可能从香港转移。一旦外资和业务离开了香港， 他们很有可能不再回来，这个会降低香港的国际化程度，动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会对当地经济增长投下阴影。这个礼拜，中共主席习近平对港府表示，抗疫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这个被媒体认为是升级抗疫情措施的动员令。有港媒预计，港府将不排除实施全民检测或者大规模封锁的途径来控制疫情。近期中共政府已经派遣广东省疾控中心专家组抵港，预计会全面介入香港的事务，导致防控局面升级。在这个礼拜，面书母公司 Meta 市值蒸发超过五成，跌出全球的前十大上市公司排行榜，这个是这家企业面对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股价下跌危机。截至2月18号， Meta 的市值已经比祖先的峰值缩水了5130亿美元，损失的金额相当于标普500指数中除去8家企业外，其余的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在两个礼拜之前，面书公司发布了低于预期的财报，显示这家公司的客户来源增长正在停滞不前。企业报告显示，面书平台每日活跃用户群首次出现萎缩，从2021年第三季度到第四季度，平台失去了约100万用户。受这个消息影响， Meta 公司的股价连续多日下跌，目前已经较去年9月份的市值下滑 46%。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的个人净资产亦受到了冲击，他目前的身家为788亿美元，比年初下降了460亿美元。在这个之后，美国电动车公司特斯拉取代了 Meta 的位置，成为仅次于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的全球第六大公司。巴菲特领导的跨国集团控股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排在特斯拉之后，其次是芯片制造商英伟达。 Meta 的排名目前在全球第十一位。面书的母公司在不久前改名为 Meta， 并宣布进军元宇宙领域。业界认为，在这个之前，面书公司不断面对各种丑闻，企业希望通过改名的做法来获取更多的吸引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